OK， 欢迎回到唱歌医学通识这个 podcast 频道啦。那我昨天蛮严重的失眠的，因为最近不知道怎么样哦，就是有时候睡到半夜是四点起来之后就睡不太着嘞哦，就是现在我都自嘲自己变成这个老人作息哦，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通常年纪比较年长的人哦，现在不能说年老，年长的人他们通常睡眠时数的需求是比就是可能青壮年还要短的哦，大家会发现说如果你家有这些老人家，有时候他们可能早早睡，可能11点睡，然后早上可能会4、5点就起床了，就睡不着。他们一天的这个睡眠时数差不多可能5到6小时吧，就不会到一般可能像世界上一些单位他们建议每天要睡足7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不适用。那当然这有几个理论啦，那当然我之前听到一个我比较信服的一个说法是，当今天你是一个年轻人，你是青壮年，其实你每天都在面对新的挑战、新的事物。对，你可以想象你现在每天工作压力很大，主管派什么事情，你可能遇到什么，譬如以我来讲，遇到什么，这个新的病人、出诊病人，有时候少数的时候看到一些没看过的诊断、没看过的主诉，然后就要去查资料还怎么样，你可能就会有这种比较去训练大脑的机会，因为你会面对不同的东西嘛。那当然这样子的状况下，你的大脑可能在白天他们就会吸收比较多的资讯，就会比较劳累，因此你晚上可能就会需要花更多时间去修复，所以睡眠时间就需要比较长。然后如果是这个年长者呢，因为他们都已经看过大风大浪的嘛，他们可能说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有没有？所以对于可能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以上的年长者来讲，可能大部分他们生活上的东西可能已经不是太新的，因为毕竟可能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所以对他们大脑而言可能就比较少有一些新的刺激，因此他们比较不需要太长的这个睡眠时数来修复大脑。这是我听过的一个说法，但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经过科学证实。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应该是医学院的那个时候教授讲的啦，这我那个时候记得这也是他的一个想法，他的一个推测之一，但是我觉得还蛮认同的，所以就一直记到现在。那总之呢，我最近就是发生了这种睡到四点五点起来就睡不太着的状况。然后我昨天甚至想说四点起来睡不着，那我干脆起来做事好了，但是对，就有点懒嘛，所以就一路躺，然后真的失眠到七八点，然后起来，所以现在有点头昏脑胀在录这个 podcast 啊，不知道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卡卡的，那如果有点卡词大家就多多包容这样子。好啦，那总之啊，反正睡眠的东西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很多啊，我觉得还是跟我最近的一些作息跟我最近的一些压力源有关系，我相信我调一调应该会调回来，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那总之这个礼拜有两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啊，当然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就是这个宝林茶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个小林制药，刚好都有林这个字，因为小林制药这件事情因为被这个宝林茶室盖过去了。总之小林制药他们出了一款红曲，似乎因为里面有一个毒素叫做菊霉素，造成很多日本人还有少数台湾人吃了他们的红曲保健品产生了一些肾毒性肾衰竭的状况。所以今天稍微跟大家聊一下这两个主题啦。那第一个是宝林茶室的这个米酵菌酸的这个事件啦，那当然大家应该被新闻洗版，那详情我就就是新闻或者是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去多提，我主要是科普一下这个毒素。那基本上至少啦，在我录 podcast 当下已经确定有死者体内是检验出这个米酵菌酸这个毒素。那之后假设他们真的有在食材里面抽查到，那大概可以 99% 确定就是这个米酵菌酸的污染了。那米酵菌酸它是一个细菌叫做 Bacteria gladioli， 这个细菌它所产生的毒素。老实说这个细菌它不是一个很轻易会感染人类的细菌，它比较像是环境里面的细菌。那如果说运气不好可能譬如说大家新闻应该也看了，譬如说一些没有适当发酵的一些椰子的一些产品等等可能就要注意有没有这个细菌的污染。那这个细菌污染它可能就会产生所谓的米酵菌酸的这个毒素。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前提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像是一个偶发事件，因为这也是台湾第一次验出米酵菌酸这个中毒的一个案例。那以前在印尼有记录过，在中国也有记录过，但是其实世界上各地真的发生这种米酵菌酸中毒的案件，老实说真的是不常见啊。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说你今天把什么板条把什么淀粉放在那边热，然后放久一点点，它就会很轻易产生这种米酵菌酸的中毒。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偶发事件，但这个 事件的一个源头，到底这个原料的来源有没有问题，那这个原料又在宝林茶室里面他们到底放了多久，我觉得这个都有需要进一步厘清啦。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大家要了解的是，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罕见事件，并不是说你家里的各种什么玉米椰子各种淀粉上面放热一点放久一点就会产生这个什么 Bacteria 这些细菌，然后就会产生米酵菌酸，其实我觉得不会啦。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台湾这种炎热天气这几年应该产生了数十例数百例嘛，不会好几十年结果竟然是第一例。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是大家以统计学上来讲，你不用真的非常担心这个东西。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当然你就是注重一下一些淀粉类食物的发酵的过程，它的一个产地产源以及它的这个温度的一个调控，然后以及它的保存时间，我觉得有注意到这些大概就不太会发生这一类所谓的米酵菌酸中毒的事件了。那米酵菌酸它为什么那么可怕呢？因为这个毒素它会直接去攻击我们人体细胞的粒线体，而粒线体它是我们细胞里面的所谓的能量中枢，我们粒线体细胞里面的粒线体它基本上它就会负责我们细胞会行这个呼吸作用，帮大家复习一下生物，我们每一个细胞呢它会行这个呼吸作用，那呼吸作用呢就会产生 ATP， 它要经过这个粒线体的一个功能然后产生 ATP， ATP 叫做三磷酸腺苷，它就是我们细胞的能量来源。所以简单来说，你身上的细胞你要有这个功能 OK 的粒线体产生足量的 ATP， 它才可以就是正常的运作。所以我举例来讲，比如说你的肝脏的细胞、你的肾脏的细胞、你的脑细胞、你的肠胃道细胞，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器官这些细胞呢，它的粒线体都要是正常的，它们才可以正常运作嘛。那米酵菌酸它这个毒素它就是直接去攻击你身体里面的粒线体，那你粒线体失能之后，你身上的细胞它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 ATP， 因此它就会失能，你的器官就会 shut down， 你的这个器官就会受损，这个器官呢就会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所以你会发现这一类就是米酵菌酸中毒这次的患者，大部分就是肠胃道症状、肾脏的症状、肝衰竭、呼吸困难，甚至意识不清，其实就跟我们身上的各大器官的这个机能受损是有关系的。例如说肠胃道的机能受损，因为这个没办法产生这个 ATP 嘛，粒线体坏掉了，所以肠胃道它没有办法消化食物了，那会怎么样？你就上吐下泻嘛，因为你食物没有办法消化，没有办法消化，那当然就是如果从这个上消化道涌出来，那就会吐嘛，因为它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把食物往下排。那没有办法消化的结果，这个过多食物也可能会从这个肛门口排出来，所以就会上吐下泻。那也有很多人这个肾衰竭要洗肾啊，因为肾脏也是一个肾细胞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大量 ATP 去维持它这个解毒排尿功能的器官啦，所以很多人这个肾脏功能也受损需要洗肾。那在肝脏，对，肝脏也是一个这个细胞它必须要非常多 ATP 去维持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器官，所以肝脏衰竭哇这更不得了，因为肝脏产生很多跟我们凝血相关的一些凝血因子，所以肝脏功能受损通常这个患者就容易会流血不止，会非常容易出血，那肝脏这个受损也没有办法解毒，身上的这个 ammonia 可能就会升高，开始去影响病人的一些意识，那再来肝脏也有其他功能，例如说制造白蛋白等等，所以患者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爆肝，然后白蛋白下降，开始水肿，反正各种症状都会出现。那再来还有哪些器官会受损会失能？你的肺脏，因为肺脏就是行这个呼吸运动嘛，就是你要吸进这个氧气然后呼出二氧化碳，所以你肺脏细胞的粒线体没了，哇，GG了，所以肺脏也失能，哇，这个病人这个呼吸这个氧气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进到血液里面，血氧浓度下降，可能需要这个插管，那更严重一点可能需要叶克膜，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脑部的这个脑细胞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病人就意识不清，可能就会癫痫，会这个全身抽筋大发作，会昏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中毒事件那么严重，因为其实针对粒线体它等于是全身的这个细胞几乎都是无差别的攻击，让你全身系统坏光光拍尿尿。所以像这种就是毒性很高的物质，就算你看罹难者里面有一些就是像39岁这一类就是比较偏青壮年的人，因为这一类的毒素是真的很可怕。那其实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毒素，它也是针对这个粒线体去做攻击，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叫做氰化物，大家应该有听过什么氰化钾这一类的毒素，特别是这个柯南里面，这个有时候这个歹徒要去暗杀一个人都会使用这个氰化物嘛，氰化物它也是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毒物，它也是去针对粒线体去做攻击的，所以大家听到身边就会知道说，这一类其实针对粒线体会去做攻击的毒素都蛮可怕的。 那这类毒素老师说它没有什么解药，而且它并不是说加温到可能八九十度甚至一百度就可以成功把它分解，基本上这个米酵菌酸我看到的资料啊，大概120度以上才有可能开始会去影响到它的活性，所以一般的食物煮熟可能米酵菌酸都还是存在的。那再来它没有解药，所以医生面对这一类患者也只能支持性的疗法，看你哪个器官功能受损，赶快去支撑一下，看患者能不能度过。例如说这个肾脏功能受损没有尿了，假设你没有医疗介入，患者可能很快肾衰竭就会死亡，那这时候我们赶快洗肾，至少把他身体的毒素清掉，这个看患者还有没有机会度过，所以只能用这一类类似我们说支持性疗法的方式去看患者能不能成功的去代谢掉毒素啦，然后成功存活下来。那米酵菌酸中毒的死亡率依各个国家的文献可能差不多 30% 到 100% 都有啦，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食物中毒案件啦。那也怎么讲，当然你听到这边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一开始可能患者上吐下泻大部分可能都会认为是肠胃炎，然后后来就是案发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些患者的共通点都有去这个宝林茶室吃过饭，后来才这样子连结在一起，然后后来才查到是米酵菌酸的中毒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在现代医学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哦。所以对，总之就是稍微跟大家科普到这边啦。那我觉得结论还是跟我一开始提的一样，我觉得虽然说这件事情很恐怖，然后大家看了可能人心惶惶，但是根据统计，根据就是我研读到的一些文献，我觉得在台湾这种环境也不是真的非常常见米酵菌酸的一个中毒，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静待后续的一些调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哪个原料有问题，还是真的摆放太久。那如果自己在家里吃，我是觉得不用想太多啊，不用太担心，因为它真的是很罕见。那如果你真的比较担心，就是注意一下这个食物保存的温度跟食物保存的期限，大概有注意到这些就 OK 了啦。我是觉得不用特别的去人心惶惶去担心说啊，我是不是吃了一口这个啊就会米酵菌酸中毒，我觉得这个就太夸张了，大家有稍微有这个知识，了解这个知识点，这样子就可以咯。好的，那讲完第一个议题，接下来讲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前情提要有提到的，就是日本小林制药的红曲似乎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在日本不少使用小林制药吃红曲这个保健品的人他们发生了急性肾衰竭、洗肾甚至这个往生，至少我录这个节目当下好像已经有两三个人因为这样子而死掉了这样子。那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闻啦。那当然红曲是一个现代人包括台湾人，我相信有些听我这个频道的一个听众可能也有在吃红曲。那其实红曲这个议题我在应该蛮久之前，至少半年前吧，大概半年前那个时候的节目其实有跟大家讲过红曲这个物质呢，它一样是个发酵产品。发酵产品其实两件事情有点像，其实跟宝林茶室这件事情有点像，发酵的产品这个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常常就会产生一些毒素。那这次日本小林制药红曲的这个事件老实说有点扑朔迷离，因为到现在都还不是很确定它的罪魁祸首是什么毒素。一开始专家都在想是不是一个毒素叫做菊霉素，因为菊霉素是最合理的，它容易在一些红曲的发酵品里面产出来，而且菊霉素又有非常强的肾毒性，所以你会发现这次很多日本的受害者他就是肾脏功能受损甚至急性肾衰竭需要洗肾，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想说应该是这个菊霉素跑不掉，结果最近这个日本他们的卫生局调查结果反而是另外一个物质叫做软毛青霉酸。老实说软毛青霉酸这个东西它甚至不能被当成一个毒素，它反而比较像是一个抗生素。这个林口长庚的毒物科主任严宗海医师他其实也说明说，其实软毛青霉酸目前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的临床上的证据去说它有很强的肾毒性啊，它会造成洗肾啊还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小林制药的红曲还是有点扑朔迷离啦，以各方的这个肾衰竭，就各个患者的肾衰竭以及各个专家的一个推测，通常应该还是菊霉素是这个罪魁祸首，但是验出来竟然是软毛青霉酸，所以这部分我还是打个问号啦，之后有更新的消息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吃红曲呢？主要是因为红曲里面它有一个成分叫做 Monacolin K， 这个 Monacolin K 的成分呢，它可以去抑制我们身体胆固醇的合成，因此它有一些些的降低胆固醇的功效。那大家也知道胆固醇其实是对我们心脏血管非常不好的一个不利因素，你可以把 坏的胆固醇想象成是你血液中的一个杂质，一些杂秽物。所以今天当你坏的胆固醇 AKA LDL 低密度胆固醇 LDL 它高，它太高的状况下，正常值是要小于130，那更好的话甚至小于100或101会更好，但是我们如果说比较宽松的正常值，我们抓小于130。那假如你这个值长期大于150-160的话，哇，这个长久下来齁，这个过五年过十年齁，它就越来越容易去造成你心脏血管的堵塞跟你脑部血管的堵塞。那你心脏血管堵塞，你就会产生什么心绞痛啊，心肌梗塞啊，那脑部血管堵塞就可能会脑中风啊，都是大家非常害怕会去遇到的事情啦齁。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吃红曲来当这个保健品，试图要去降低胆固醇。那其实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啦，其实红曲我们刚刚讲Monacolin K 这个成分，其实它降胆固醇的原理就跟现在医生会开给你的降胆固醇药的原理是一样的哦。不管是医生开给你降胆固醇的药，通常是什么什么 statin， 什么 simvastatin 啊，什么 pitavastatin 啊，反正这类降胆固醇药物后面基本上它的这个字尾都是 statin 这类药，它其实就是去抑制这个人体这个坏胆固醇，就是胆固醇的合成啦。那其实你吃红曲它的原理也是一样，只是你可以把红曲想象成它就是比较低剂量的降胆固醇药，我觉得这样讲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们的基转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抑制同一个酵素叫做 HMG-CoA reductase， 它们都是去抑制这个酵素，然后去让胆固醇的合成下降。所以我才在这个之前可能半年前的节目才跟大家讲说，你与其吃红曲，我觉得你不如吃低剂量的降胆固醇药。对，那这边原因相信发生这件事情大家就会更了解为什么我的立场是这样子，因为第一点他们的原理他们的基转都是一样的，你都是抑制同一个酵素，只是你可以把红曲想象成就是非常低剂量的降胆固醇药，你可以这样子想象。那再来第二点，红曲它毕竟是保健食品，所以它的规范绝对不会有药品还要来的那么佳，来的那么好。对，所以我举例来讲，像红曲因为它是保健食品的关系，它不会需要验到太多的东西，所以才有这一次日本的这个中毒事件嘛。它在这个生产受到规范的一个程度绝对是不如药品还要来的那么高。所以今天假设你去吃一个 statin 类的药品，它的功效不但比红曲还要来得好，而且它的规范它的安全性，对，因为它是药品的关系，它反而要接受更严格的安全性审查，它要接受更严格的查核才能流通到市面上，所以反而更不容易会有这一类什么发酵产品中毒的一个状况，然后更何况它们的基转是一样的。对，所以总之就是种种原因啦，就是我还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胆固醇偏高，你又符合这个健保给付的条件，当然第一线医生都会建议你先运动饮食控制啦。那假设真的运动饮食控制不下来，或者是你家族性真的胆固醇很高，那我建议你就是直接找医生就看可不可以开胆固醇的药给你。那胆固醇的药它其实剂量都可以调整，你可以吃比较中剂量，也可以吃比较低剂量，其实重点就是要把你胆固醇控制在一个安全区间。对，那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胆固醇的药它的原理它其实就是跟红曲类似，而且它经过更高标准的审核，更高标准的一个安全性，然后还有医生的监督之下，而且重点是台湾你有健保给付，你吃降胆固醇的药还不用钱齁，你大家去查一下红曲，你就知道红曲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保健品齁，所以在种种就是更安全更有效然后更免费，对对，如果是健保的话真的是就不用钱，对，在那么多优点的状况下，我就个人就没有很建议说你一定要去吃红曲，但我觉得就是自由世界嘛，民主世界嘛，大家想要去吃还是可以吃，只是我这样子分析利弊完，大家应该会知道说为什么，就是假设你真的要吃个东西来降胆固醇，我会建议你不如就去健保门诊，然后请医生开降胆固醇药给你就好。所以以上这是我的想法给大家参考。那总之就是利用以上这两个，我觉得都是最近蛮重要的一个食安新闻，跟大家科普一下相关的知识。OK， 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啦。那希望这一类就是医学常识的科普，可以就是在闲聊当中无意间增加大家的一些医学知识，然后顺便就是调整一下各位的观念这样子。那如果喜欢这一类非常日常向的医学常识的分享，可以去追踪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苍兰哥医学一天地，那也可以支持我的书，支持我的各个平台 Threads、Twitter、FB 粉专，我现在都会发越来越多的卫教科普文章会在这些平台，那也不一定会在节目里面讲，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吸收医学知识都可以去追踪，还有我的 IG， 大家都可以去追踪这些平台，可以支持药食健生活，保健食品输优惠码，不必隔九折优惠。我们下期再见哦，大家拜拜。